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4年9月26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解放军报昨天刊发文章，用铁的纪律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军队深入开展党纪学习教育综述。
重点关注，火箭军向太平洋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洲际弹道导弹。
新闻聚焦，第15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新闻发布会在北京召开，空军副司令员于庆江中将表示，新型战机将在第15届中国航展公开露面。
直击现场，黎以冲突加剧，中国赴黎巴嫩维和部队排除未爆火箭弹。
环球军情，以色列空军对黎巴嫩发起新一轮袭击。
伊南军事论坛栏目，国防大学教授金一南围绕近期发生的黎巴嫩通讯设备爆炸和当前愈演愈烈的黎以冲突进行深入解读分析。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解放军报昨天刊发文章，题目是用铁的纪律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军队深入开展党纪学习教育综述。文章说，严才能正纲纪，严才能塑军威，严才能出战斗力。人民军队必须用铁的纪律凝聚铁的意志，锤炼铁的作风，锻造铁的队伍。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向前进。根据党中央中央军委部署，军队各级把开展党纪学习教育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深化思想认识，突出学习重点，精心组织实施，持续推动党纪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文章强调，习主席对军队开展党纪学习教育高度重视，亲自审定工作方案，在视察部队时作出重要指示，立起了根本遵循。中央军委坚持把党纪学习教育作为加强军队党的建设的重点任务紧抓实抓，结合筹备召开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抓好会议精神，学习贯彻深化整训，严把教育进程，严明工作要求，全程实施坚强领导，各级牢牢把握军队党纪学习教育目标要求，突出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突出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一体推进学习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警示教育、宣讲培训等各项措施落实，统筹抓好军队巩固拓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成果，聚焦铁心向党筑忠诚、同心奋进担使命深化教育实践活动，重点行业领域整肃治理，贯通抓好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贯彻落实，推动党纪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文章指出，全军广大党员干部把党纪学习教育的过程作为坚定理想信念、加强党性修养、端正官德人品的过程，自觉以学纪、知纪、明纪促进遵纪、守纪、执纪，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决心以更加昂扬的干事创业精神状态投身强军实践，为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昨天表示，火箭军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洲际弹道导弹。
9月25日8时44分，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此次导弹发射是年度军事训练例行性安排，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
本台消息，记者9月25号从正在青岛举办的舰载航空装备发展学术论坛了解到， 目前我国已经建立起独立自主的航母舰载机舰机保障体系，并正在着眼未来海军战略转型，航母编队远海远域遂行战训任务不断健全完善。海军航空大学青岛校区霍武军在论坛上介绍说，舰载航空兵作为航母编队主要作战力量，离不开舰机各项保障作业支持，必须依托航母舰机资源开展舰载机的各类保障作业。前期经过军地各方努力建设，我国在舰载机舰机保障技术方面已经实现了由国外引进沿用向自主系统研发转型，在舰载机起降技术方面实现了滑跃起飞向电磁弹射与电磁阻拦跨越式发展，在调运布列技术方面实现了自动化信息化，油气水电保障实现了集中集控一站式保障，有效提高了舰载机出动回收效率和综合保障能力。一整套与中国航母及舰载机装备技术体制相一致，与航母编队使命任务相适应的舰载机舰机保障体系已相对成熟，有效保障了舰载机随航母编队遂行海上部署任务。下一步，我国还将瞄准未来航母编队远海远域长周期部署和舰载机航空兵遂行多种战训任务需求，持续完善航母舰载机舰机保障体系建设工作，重点开展保障模式体系、法规标准体系、保障装设备体系、维修技术体系、保障力量体系等方面优化和完善工作，以进一步提升舰载机飞行保障效益和机群战备完好率水平。本台消息，9月25号，中英两军在华举行防务战略磋商，双方就发展双边防务关系进行商讨，围绕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安全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增进了彼此了解和互信。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3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际传播代表团在巴西国防部高等防务学院举行中国日活动。巴西国防部、陆军、海军、空军、联邦警察总局高级官员和巴西专家学者、多国驻巴武官、国际媒体、我驻巴使馆代表共300余人参加。中国日活动聚焦守护和平、命运与共主题，是中国军事文化周的重要组成部分，着重阐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三大全球倡议，展示中华优秀传统军事文化和新时代强军文化，增进中巴两军战略互信和传统友谊，促进中巴两国文明交流互鉴。开幕式后，到场嘉宾饶有兴趣地观看了维护世界和平的中国军队图片展。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就新时代的中国国防政策做主旨演讲并互动答问。随团专家组围绕全球安全与大国军队责任与巴西军地战略智库学者开展对话交流。解放军军乐分队与巴总统卫队军乐团举行联合演出。书画创作员现场交流展示中国书法艺术。中国日活动结束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际传播代表团将前往本次军事文化周的下一站里约热内卢。
昨天上午，第15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新闻发布会在北京召开。本届航展将于今年11月12号至17号在广东省珠海市举行。新闻发布会上，空军副司令员于庆江中将介绍了相关情况，请听报道。
空军副司令员于庆江中将表示，此次航展将继续增加空地装备展示数量和飞行展示科目，成体系展现空军实力，很多装备将首次亮相。
一是在静态展示方面，将区分制空作战与空中打击、无人与反无人作战、战略投送与空投空降、预警探测与防空反导这四个板块。二是在飞行展示方面，空军近年来发展的新型战机会公开露面，直观展现远程战略投送和空中打击的能力。我们会把大家一直想看的、现阶段可以给大家看的装备都拿出来啊，与社会各界分享中国空军发展的成果。此外，陆军、 海军等兄弟部队也会派出装备参战。
于庆江介绍说，本届航展期间，空军还将着眼发挥高层交往战略引领作用，与各方进行多层次多领域互动。
一是继续举办军事飞行训练国际交流会议，多国空军领导率团参加航展，就围绕共同关心关注的话题开展深度的研讨。二是顺应新域新制力量的发展趋势，举办无人智能主题研讨交流和无人机年会，共话未来空天无人化、智能化发展的愿景。三是总结近年来有益经验，组织空军青少年航校建设交流和军事航空医学主题论坛等，拓展军地交流合作的渠道，让中国空军的声音传播得更远。
空军副司令员于庆江中将介绍，本届航展空军设立的展台数量和面积将达到历届之最，通过打造独具空军特色的展示矩阵，加深社会各界对空军部队的深入了解。
在继续办好空军招飞展台的同时，还将首次围绕空军航管、空军地面院校以及空军装备修理技术等领域分别设立独立的展台，形成独具空军特色的展示矩阵，旨在多维度科普空军军种知识，推介空军改革成效，为社会各界更深入地了解我们这支飞翔的军种提供别样的窗口。
据介绍，由基层官兵组成的空军军乐团将首次亮相珠海，空军八一飞行表演队和红鹰飞行表演队都将再赴珠海，与国外多支飞行表演队同场共舞。航展现场还将推出反映空军红色基因、英模典型、兵种发展的宣传产品及文创产品。
由基层官兵组织的空军军乐团也将首次亮相珠海，与参展观众一起奏响蓝天乐章，还会走进当地的艺术中心和大学进行军乐演奏会，并与市民学生交流互动。今年是人民空军成立75周年，我们希望通过航展这个平台展示中国空军坚决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的能力与信心，积极传递中国空军维护和平、开放合作、平等交流等愿景与声音。人民空军将永远是党和人民可以信赖的部队。
本台消息，目前离以冲突持续加剧，中国第22批赴黎巴嫩维和多功能工兵分队于去年12月部署以来，一直担负连黎西战区排爆值班任务。当地时间9月22号，接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司令部临时任务指令，中国第22批赴黎巴嫩维和多功能工兵分队成功排除加纳营营区未爆122毫米火箭弹，消除了安全隐患，保障了加纳维和友军生命财产安全。
据中国退役军人微信公众号消息，经党中央批准，9月25号上午，黄公略烈士安葬仪式在江西省吉安市清源区东固革命烈士陵园隆重举行。黄公略出生于1898年1月24号，湖南湘乡人，著名红军将领、军事家，平江起义领导者之一。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9月15号指挥部队转移时遭袭击牺牲，时年33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黄公略被中央军委确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36位军事家之一，并被评选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时隔93年，黄公略烈士遗骸安葬在东固革命烈士陵园，与牺牲在这片热土上的战友同眠。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海军某军代室担负着海军潜艇、水面舰艇、海军航空兵等多兵种武器装备监造等任务。2019年整合组建以来，军代室的军代表全方位深度嵌入研发一线，运用矩阵式抓业务、链条式抓管理等工作法， 对接战场需求，狠抓装备监造，为海军装备巡天闯海、走向深蓝贡献体系化监造力量。请听特约记者刘少伟、高新宇、毛林发来的报道。
报告机长，发现目标，跟踪稳定。
近日，海军某潜艇支队任务艇深潜进入任务海区，与水面舰艇和反潜机组成的联合反潜兵力展开了一场背靠背实战化对抗训练。在暗流涌动、一片漆黑的深海中，潜艇官兵依托由海军某军代室监督制造的大气环境控制和生命保障系统，长时间在水下与联合反潜兵力周旋对抗，进一步磨砺了侦察与反侦察、打击和反打击的胜战本领。海军某军代室郭锦平：
潜艇大气环境控制与生命保障系统装置是保障潜艇官兵生命安全、提高潜艇隐蔽性和实现长航的重要基础。我们对核心材料的生产、关键部件的加工、整机的组装调试进行全过程的监督，重点把控核心材料的检视、整机的功能性能和稳定性实验，确保交付到部队的装备可靠顶用。
海军某军代室王凯介绍说，为守住各型重大武器装备建造过程的生命边界，他们面对业务领域涉及海军装备建造厂家多、分布广的实际，从源头上加强整体规划，努力提升设计方案的科学性和完整性，紧盯强化质量制胜的使命责任，逐步探索出了矩阵式抓业务的新模式。
我们横向以军代表专业技术培养为指向，设置航空配套、发动机修理、舰船配套、导航通信、心智星域等专业岗位，重点培养军代表主责主业一专多能、锻造懂技术、善管理的人才方阵。
矩阵式抓业务、链条式抓管理，让海军某军代室形成了精细落实制度、精准发现问题、精确改进问效的有效闭环。前不久，这个军代室收到部队反馈的异形装备螺栓裂纹质量问题后，他们立即组织惩治单位开展排查定位、原因分析，连夜会同专家对问题产生机理和诱因进行定位分析，详细制定改进方案，很快就解决了问题。近年来，海军某军代室以生产一线为阵地，加大监督巡查力度，严格把关新型舰艇设计生产的每一个环节，以实际行动做好战斗力生成的助推器，先后交付了一批批可靠顶用、官兵称赞的精品装备，为部队高强度战训提供了有力保障支撑。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以色列国防军9月25号发表声明称，以空军对黎巴嫩发起新一轮袭击。黎巴嫩真主党当天表示，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了位于以色列特拉维夫郊区的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总部，这是其首次使用此类武器针对特拉维夫目标。以色列国防军25号还发表声明，称其空军袭击了黎巴嫩中部一发射装置，称正是该装置昨天早上向以色列中部地区发射地对地导弹。
总台记者米春泽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北部的一处军事目标。此外，伊斯兰抵抗组织在另一则声明中称，当天使用巡航导弹针对以色列北部的一处重要目标发动了袭击。
总台记者王雪静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6号飞往纽约，并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并于28号晚返回。
总台记者许潇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在美国多个城市，有抗议者举行示威活动，反对美国对以色列的军事支持，要求对以色列实施武器禁运。美国民众表示，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以及对加沙地带持续进行的围困和种族灭绝，都是由美国政府提供的大量炸弹、导弹和战机造成的。
评点世界军情动态，洞察全球军事风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一南军事论坛，我是李月。今天的节目我们来关注黎巴嫩通讯设备爆炸案。9月17号和18号，黎巴嫩多地接连发生寻呼机对讲机爆炸事件，造成至少37人丧生，近3000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认为以色列应对爆炸事件负全部责任，并誓言采取报复行动。 但以色列政府最初并未予以回应。直到9月22号，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才在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否认了这项指控。虽然以色列高层表态迟滞，但对黎巴嫩的军事打击行动却在紧锣密鼓地推进。从20号开始，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境内发动多轮大规模空袭，造成数千人伤亡。那么，我们应当如何看待这起骇人听闻的通讯设备爆炸案？黎以冲突是否将演变成大规模的地区冲突？这些就是今天伊南军事论坛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欢迎金伊南教授。伊南教授您好。
你好。
9月22号，以色列总统公开否认以色列是黎巴嫩爆炸事件的幕后黑手。但是就在同一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却向黎巴嫩真主党发出威胁警告，被外界解读为是对通讯设备爆炸事件所做的最明确的表态。另据美国媒体报道，有消息人士证实，黎巴嫩通讯设备爆炸事件是以色列制造的，这一行动已暗中筹备了至少15年之久。众所周知，以往发生在中东的暗杀事件多采取定点清除的方式，比如针对哈马斯政治局领导人哈尼亚和伊朗顶级核物理学家法赫里扎德的行动。但是这一次的通讯设备爆炸事件却直接威胁到平民的生命安全，因此很多分析人士将其定义为恐怖主义袭击。伊南教授，您对此怎么看呢？
这个事件呢，确实令全球都感到震惊。传呼机、对讲机，那么直接把微型炸弹制在里面，同时通过这个发信号，统一信号，统一的爆炸。你看过去，你包括美国也好，以色列也好，他们搞过不少的定点清除。他这个定点清除，当然也利用了高科技，针对他这个特定的目标完成杀伤。那这回是什么呢？这回是无差别的杀伤。你只要佩戴这个机器，那你都有性命的危险。所以我们这个看见呢，黎巴嫩的受伤的人员中，死亡人员中的不乏妇女和孩子。那么这种行为是国际上叫什么呢？闻所未闻，前所未见的。你过去一战二战有大规模的杀人，但那个是什么呢？是枪支弹药针对特定的目标这种杀伤。而像现在这种利用高科技无差别的对这些无辜的平民杀伤，那么这个呢，毫无疑问定性为国家恐怖主义，这是国际冲突史上前所未有的。如果冲突行为发展到这个地步，那全球化的意义又在哪里？那互联网的意义又在哪里？那么各种各样的这个物联网、万物连接这个意义又在哪里？那这种连接是不是给普通平民带来更大的危险？所以说呢，这回在黎巴嫩采取的这种死亡寻呼机和死亡对讲机的这种杀戮行为，实际上是什么呢？对整个国际秩序、对人类发展的方向都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爆炸事件发生后，黎巴嫩真主党誓言报复，而以色列方面则宣布开启与黎巴嫩真主党作战的新阶段，随后对黎巴嫩多次发动猛烈袭击，引发外界对黎以局势升级的担忧。23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哈加里证实，以军已经做好了对黎巴嫩发动地面军事行动的准备。英国媒体援引数名以色列军方人士的消息称，以色列想要通过地面进攻占领黎巴嫩南部数英里的领土，建立一片缓冲区。伊南教授，您认为以色列会对黎巴嫩实施地面打击行动，并由此引爆更大规模的冲突吗？
如果你仅就以色列的国家战略来看呢，不管黎巴嫩有没有真主党，不管黎巴嫩有没有对以色列进行各种各样的突击的行动，以色列对黎巴嫩兴趣都非常大。因为以色列的地缘政治已经决定了它向南发展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向南空间很有限，一边约旦一边埃及，而且向南发展呢，地缘政治环境也比较恶劣，大量的沙漠。而往北呢，往北到黎巴嫩这一带，水源、沿海地方富裕，所以说呢，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兴趣并不在于什么他要去剿灭真主党，这是他一方面战役战术的需求，从他的战略考量，他恨不得把黎巴嫩吃掉的，吃掉黎巴嫩再往北向叙利亚的阿勒颇方向发展，然后最后靠近土耳其这个方向，这是呢以色列最理想的发展空间。再加上就是黎巴嫩真主党的激烈的反抗，时不时跟以色列冲突，那么给以色列获得一个最好的战役战术的理由，为了我以色列北部的安全，所以我要进入他的领土。但是现在以色列虽然他有很大的战略需求，就是占领黎巴嫩的南部地区，甚至想吞并整个黎巴嫩，但是现在他做不到这一步。他可以做出一些示威的行动，就什么呢？要阻止黎巴嫩的反以的力量对以色列北部形成威胁。因为前一段的 在以色列北部所发生的双方的交火，已经使以色列北部的定居点的大量的居民，几万居民向以色列南部撤退。以色列认识到他北部的所出的这个问题，所以说呢，他今天可以摆出威慑的架势。但是呢，以色列一年多的严重的军事冲突，他现在出什么军力的透支、国力的透支，甚至他这回在黎巴嫩所实施的这种传呼机的爆炸和对讲机的爆炸，他是致使黎巴嫩的真主党人向以色列北部实行攻击。他是这样一种以攻为守的防御行动，他现在首先稳住北部，他出此下招对以色列国际形象产生非常大的负面影响，他现在顾不得那么多了。而呢，从现在来看，各方都是强弩之末。我们从今天看呢，中东重新爆发一场新的大战，就是以色列投入黎巴嫩的大战，双方都没有这样意愿，以色列人也没有这样的能力。黎巴嫩呢，真主党人当然明显想趁以色列首尾失据的情况下，那么在北部对以色列展开一些攻势，这个攻势也是有限的。以色列也想借这个借口呢，在黎巴嫩的南部多占一些便宜，但他知道他能占多大便宜也是有限的，因为是什么呢，双方力量都有所不及。所以说呢，这场冲突呢，尽管摆的架势很大，但是呢，不会向大规模的方向扩展。
就在以色列发表可能对黎巴嫩发动地面军事行动的同一天，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帕特莱德表示，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冲突升级，增加了更大区域战争的风险，因此美国正在向中东增派部队。不过莱德并未提供有关增派部队的数量和任务等详细信息。伊南教授，您认为美国现在的增兵行动意欲何为？究竟是在拱火还是灭火？
美国增兵的行动其实就是两个字，威慑。一方面呢，给黎巴嫩真主党人和支持黎巴嫩真主党的伊朗和其他一些力量做出这样的警示，就你们不要卷进来，因为他也看出了这种战争长期化所给中东地区整个带来混乱，跟美国在全球布势，给美国的全球战略所造成的巨大的拖累。那么美国急于从中东拔出腿来，他现在是根本无法拔出腿来，而且以色列这回的昏招，他所引爆的这个传呼机也好，对讲机也好，所造成巨大的国际负面舆论，对美国产生重要的影响。所以美国你看，一方面说要在中东增兵，另一方面说呢，我以这种中东的什么寻呼机爆炸案了、对讲机爆炸案都没关系，极力撇清以色列这种丑行的距离，拉开距离，要不然的话美国会很被动的。一方面是这样，另一方面，美国要制止其他各国，尤其是阿拉伯世界，让以色列面临一种四面楚歌的这个境地。以色列毕竟是他的铁杆盟友，是他安插在中东的战略蝎子，所以从美国的全球战略上来说，以色列这国家他是必须要保住的。美国又面临很大的麻烦，美国再过一个月马上开始的大选，美国在大选之前希望世界平安，不要干涉我的大选，但世界问题不断，所以他这回就是明显的是什么呢？要通过表面上增兵威慑有可能导致以色列面对冲突，以把美国拖下水去，所以他现在要制止这点，制止了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就要通过威慑让这些黎巴嫩真主党人的帮手现在先不要介入。他只是什么呢？力图把一场他眼看他要失控的危机，他尽力加以控制。他只能做到这一点。当然说，我们说能不能做到，现在也是未知数。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宋波，代表节目编辑刘若晨，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